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叫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必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我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在孩子的心中动工，主向我们来显明你的心意。主，愿大卫在这首诗中所经历的，大卫在这首诗中所宣称的，也能够成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孩子自己所能够宣告的，所能够经历的。还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我想问一下，做一个调查的话，如果你觉得在你生命当中所能想到的好处有哪一些？所能想到的好处呢有哪一些？我想好处，我想我再问大家，好处有哪一些？好处有哪一些？哪一些是好处？是我要的好处，我生命当中要的好处。啊，我生命当中要的好处。哎，没有要好处的。我想就说我们肉身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我想第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全感，有没有？我们要有一个安全感，来。第二个我们要有什么？好的人际关系，对不对？你总不希望家里也吵，外面也吵，从吵到哪里来？哎，好的人际关系，还有呢？哇，健康，肉身要安然居住，对不对？呀，健康是要有的。还有什么？记得那个，有一点大家不好意思说，但财产大概也算是好处之一吧。啊，产业，不管是孩子也好，实际的物质产业也好，来，也算是之一吧。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退休会的时候，那个徐牧师跟我们分享其中这个雅古尔的祷告是什么？在我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不要让我怎么样太贫穷，以至于我去偷窃的话，就羞辱什么？羞辱神的名，对不对？哎，还有什么？哎，我们刚才说了安全，哎，人际关系，哎，然后健康，然后产业，哎，产业也要比较有保障一点，对不对？有保障一点。然后还有什么呀？哇，喜乐，哎，要喜乐，情绪上要喜乐，哎，还有没有？实际上还有两样我们非常想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做到，我们没办法要到。一个是什么？对周围情况将来发生事情的 掌握跟把控。这个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我们希望可以说我可以把控未来的事情。我们很多的担心也都是什么未来的这个对这未来的。另外一个是我们知道根本做不到，但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样，我盼望我可以不死。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实际上什么呢？就是圣经上说到是所有一个人，所有的人是世界上是什么？世界上所有的人是因怕死而为奴的。因怕死而为奴。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大卫的这一首诗。我们来看大卫这首诗。大卫这首诗给我们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什么呢？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在神里面的人可以如何的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有把握，不是因为他能做什么，而是在于他所信靠的那位神。不是在于他能做什么，而是在于他所能信靠的那位神。那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呢？这一篇诗篇呢，就是说在这里大卫所让我们看到的是，他看到一点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是一个有主有神作为他的全能的主，有神做他的全能的主，神也是他一生当中的珍宝，神是他一生当中的珍宝，神也是他一生当中的带领和指教。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的话，神就在你今生直到永世让你有一个满足喜乐的生活。神可以保证你有一个满足喜乐的生活，这是这篇诗篇所要表达的一个事情。Can we go back？ 如果我们看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回到前面一开始的时候，这篇的祷告，这一篇可以说是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大卫的祷告。OK， 是大卫的祷告。大卫的祷告说这个如果我们回到最前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是这是大卫的经诗，大卫的经诗。在这个关于这个经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实际上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他这个经诗的意思呢，但是我觉得这几个圣经学者所说的这几个可能的解释当中都有它很好的意义。就是说你看到这一篇是实际上是大卫的祷告的时候，经诗当然我们直接从面上讲就是像金子一样的诗，对不对？所以这篇诗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很多的属神的儿女，就是说在他们生命当中经历很难处的时候，经历很困难的时候呢，这首诗呢对他们来讲呢就像金子一样宝贵，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这个金诗也有意思是说是遮盖的，是盖住的，是无声的祷告，就是说这个祷告是说这个人与神的关系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说他所带出的祷告是什么呢？这个祷告所带出的是他向神的一个专一的一个心，专一的一个心。还有一个意思呢是说这是一个隐秘的意思，很隐秘的意思。这隐秘的意思呢表示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 从诗篇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作诗的人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 right？ 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但是呢，这个诗篇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不需要用什么，不需要用，这个人和神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他不需要用任何外面的证据来证明他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他不需要有外面的证据来证实他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最后呢，这个金丝还有一个意思是说镌刻的意思，就是在金属上把东西刻上去，那个镌刻的意思，镌刻的意思。那换句话，这篇诗篇呢，实际上也是真的应该镌刻在我们所有信神的儿女的心里，哎，信神的儿女的心里，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圣经学者对这篇诗篇的这个作成的时间呢，也有争论。一是说大卫是在早期的时候，就是他在被我们知道大卫在作王以前是被什么，被扫罗追杀的，对吧？这是他生命当中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哎，最困难的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做的事。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啊，他这个呼求就很显得很自然，很自然。那也有圣经学者说呢，实际上大卫这时候是在他老年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身体啊一天一天衰弱的时候，实际上他整个这篇诗，圣经学者认为他向神呼求的是在于第九节跟第十节，就是他的肉身要安然居住，然后在这个上面。所以呢，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说啊，这个大卫的这个诗篇呢，就是无论是在他生命当中年轻力壮，但是他生命当中境遇当中最差的，还是他年老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是在他人生光景当中怎么样呢？是很有需要的时候，所以他向神所做的呼求。来，年老的时候，他可以更多的宣称他前面是讲过的那一些。如果是年轻这个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呢，可以更证实他所呼求的那一点。可以看到他在危险当中，但是他危险当中呢，他还是向着神有完全的一颗纯一的信心，向着神一个完全的诚心。就是说，在无论外面光景怎么样的情况下，他对着神是有一个完全的信靠，完全的认识，对神有完全的认识。然后最后呢，我想我们在思想这篇诗篇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上呢，实际上历世历代以来呢，有一个人呢完美的做了这一个祷告，哎，不是大卫，是另外一个人完美的做了这一个祷告。我们最后的时候再来看这个事情。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个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他对神的信心，就是说大卫对神，在他向神呼求，他向神呼求，他在这里说，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他是在凭着什么呢？向神对他的所事，或者是他专一的仰望神在各个某一个方面对他的这个琐事，就是说神对他来说意味着是什么？他来向神呼求，所以他一开始是说什么？神啊，求你保佑我，来，然后求你保佑我的以后呢，他接下来说是什么？第一个说，因为我投靠你，就是说。神呐，求你保佑我。然后接下去很多事情呢，他讲了，因为神的所事，所以神可以保佑他，神可以保佑他。哎，保佑这个词，我们在华人当中，因为这个保佑这个词好像用的太多，所以这个保佑的词失去。你看他这个意思，保佑这个词是什么呢？就是说。包括了什么？它英文是 preserve me， right？ 就是把我怎么样维持你，我等于说维持我、保护我，然后使我安妥，所有的意思都在这个意思当中， right？ 不是我们华人很熟悉的到什么，到一个庙里去烧上几炷香，怎么样 烧上几炷香，然后说you know, 求神明保佑的这个保佑，这个保佑是说神啊，求你看顾我什么，求你维持看顾保守保护各我的什么各个方面，哎哎，这是他的意思，这是他的意思，是各个方面，这是他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他凭什么来向神求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他知道神对他来说是什么，因为他知道神是第一个，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来，这个是有几个英文版本呢？有几个英文，这里是说因为我投靠你。有一个英文版本是说，有一个版本这我投靠你的这个意思呢，实际上它的另一个是并不在于是因为我投靠你，而是说什么？有一个英文版本是说，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OK。You are my refugee， 有一个就是因为我投靠你，这个是投不是在重点在我投靠你，而是因为什么，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才能够投靠你，懂了意思吗？所以在这里呢，他首先讲了一点是说神是他的避难所，哎，神是他的避难所。所以今天呢在这里他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什么呢？无论是我们刚才讲了无论是大卫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或是他在追啊，他是什么？他是在躲避扫罗的追杀，还是在什么？还是在这个在年老的时候，他肉体正经历这个不可言语的那种衰败的情况。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说是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人怎么样？人无论是外面环境的压迫，或者是说内在身体的一个生病，我们心里怎么样？我们心里就会失去这个安全感，我们就会失去这个平安的感觉，哎，我们就会失去这个平安的感觉。所以大会这个呼求是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就是说大卫在这里不以他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他是在被扫罗追逃的时候，他不以他跟随他的400个人为他的保护，那个时候有400个人跟着他，对不对？他不以那个400个人作为他的保护，也不以他从小所练成的什么，也不以他所从小练成的那个杀敌的技能做他的避难所，而是说神啊，你是我的什么避难所。换句话说，如果他在年老的时候他经历这个情况的话，他不以他所在皇宫当中所经由他在做王的时候，他会拥有什么？拥有所有的医疗意志，当时我估计最先进的医疗意志应该都他都可以用吧，他是做王的，对不对？以色列人做王，他不以这一些做他的避难所，因为他知道这一些怎么样，最终怎么样，保护不了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寻求外面的事情，或者是我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外面的力量来做我们的保护。但是呢，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点是说，神是我的避难所，哎，他完全的求神的保护和神的能力可以覆盖到他，哎，神的能力和神的保护覆盖的。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说我的心呐，他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哎，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说在这里我们刚才讲的人生当中什么需要有一些宝贵的东西，哎，需要一些珍宝。在这里他说呢，世界上任何一样的东西，在他跟主相比之间呢，他以主为他的珍宝，以主为他的珍宝。他说你是我的主，他说你是我的主，哎，他把自己呢，就是说只要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这里个人就没有再有他，如果他有一位主的话，那就是说主所量给他的，他所喜悦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好的东西，哎，就是好的东西。在这里他我们可以看到，他说 啊，把主放在是说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换句话说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人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他就顺服在什么主，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如果在主里临到我的都是什么好的，在主里临到我的都是好的，哎，这然后呢，不在主里的，在世界上的，哪怕看起来是好的，也不是好的，哎，就是这个人向主呢有这样一个很纯一的这样的一个心，很专一的这样一个心。我想到有一件事情啊，1988年年底，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来美国的时候我经过香港，我经过香港呢，然后香港的一位弟兄接我去，香港的一位弟兄接我去，去他家住。然后这位弟兄呢是良友电台的主持人之一，良友电台主持人之一。当时88年从中国国内到香港的话，反差还是很大的，哎，反差不是很大，是相当的大，哎，相当的大。你看这个香港的超市跟国内这种小商店，那个时候1988年国内没有超市，对不对？小商店，香港的马路、高速公路，国内的那种反差很大。我以为这位弟兄家里一定是什么，我以为这位弟兄家里一定是 you know, 非常的丰富，但实际上我到这个弟兄家里一看，这个弟兄家里实际上怎么样，是非常的简朴，非常的简朴，甚至有一点我更惊讶的让我一点是说，就是说他甚至都不舍得到这个一些比较好的店买菜，就是就买菜啊什么都是买最差的菜。你知道这位弟兄当时在上海被称为上海四大才子之一，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的文笔，他的反正人文方面的被称为四大才子之一，来，其中的这四大才子，其中另一大才子的名字，我想很多人会熟悉，叫张春桥。哎，哎，你就要想好了。然后他说，他跟我说，他说来了之后，香港之后，很多的机构都请他，但是他说，我从国内，当我献身给主的那一刻起，当我献身给主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主的人。良友电台是靠着弟兄姐妹的奉献，他们不会给很多钱的，就是说良友电台所付给他的费用只能怎么样，就是说维持很简朴的生活，在香港维持很简朴的生活。但是我从他脸上看不出任何一点的那个，他就是说在主里一切都是好的，在主里一切都是好。所以我当时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动，我心里非常感动。但当时我自己的信仰也是稀里糊涂，也能也不是那个，但是这个事情实际上一直神一直把它镌刻在我心里，哎，镌刻在我心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历世历代神的儿女，真正在神里面向神存着存疑的心的人，他们是能够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就是说在主里就是好的，哪怕是受苦也是好的，哎，哪怕受苦，这些人是不被，就像在这个就像在这个最后在启示录当中讲到这个这个羔羊的新娘，来，羔羊的新娘是说这些人是不曾被世界所什么沾染的，来，哎，所以呢，他这就是说啊，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卫是说，大卫当然是说他可以什么，他一生当中他的经历，他的好处不在神，他说他的好处不在神，然后他接下去讲，就是说接下去 他说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最喜悦的。他讲到他的什么，他的关系，他的关系。他说在神里面，不管我外面有多少仇敌攻击我，不管在外面有多少仇敌攻击我，如果找保罗你大卫你思想他的一生的话，他怎么样，他有很多什么，很多的那个很多的那个仇敌在攻击他。但是呢他说怎么样，在我生命当中我总是会有一群什么圣名，是我常常让我可以怎么样，可以喜乐的，来常常让我可以喜乐的，这个可以让我喜乐的。来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这圣名就是什么呢，就是历世历代从大卫的时候下来，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些愿意按神的心意把自己分别为圣的人。 OK， 世上的圣名指的是历世历代下来按神的心意将自己什么分别为圣的那一群人。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是我所喜悦的。我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你要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实际上最重要的，首先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我们周围能够有一群怎么样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他们是又美又善，这是我所最喜悦的。在美国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牧者，叫 John Pierce， 他在讲这篇诗篇的时候，他讲到这一句的时候，他提到一个问题，我在这里也借着这个问题提给大家。他说我走很多的教会，我听到有的基督徒讲，他说我实在不喜欢跟有些基督徒在一起，我不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我倒喜欢怎么样，倒喜欢跟还是跟外面的人在一起舒服一点。他说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我问你两个问题，我问你两个问题。他说第一个，你有没有真遇到一个基督徒，第一个你是不是遇到过一个基督徒。他的意思说，我的意思不是说光是去教会的，而是一个基督徒，我的意思是这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是真正被神所全部的翻转，被神所改变的，你到底有没有遇到过一个，来到底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你才说出你不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的意思，换句话是说，我想他的问题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正的遇到过一个的话，你应该不应该会说这样的话。那么我来实际上在这里也提醒什么，提醒我们是说，在我们当中怎么样，当然神在每一个教会都做他的工作了，都有什么被神所改变的一个基督徒。他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会喜欢跟一个他最终的喜乐是不在神那里的人喜欢跟他在一起。那这个问题就更发人深省。如果我一个基督徒说我一样跟外邦人在一起的话，他说这个问题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会跟一个他真正的喜乐并不在神，他最终真正的喜乐并不在神那里的，因为你们两个真正最终的喜乐根本不在一条线上，对不对，根本不在一条线上。哎，我想这个问题借着这个我也提醒给大家，就是说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说，我们盼望是说今天我们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说大卫在这里是说，他生命当中神所给他的好处之一，神所给他的好处之一是什么，是一群圣民。今天神给我们的好处之一，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些不足缺欠或者什么东西，但是我在这里我盼望是说，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是看到是说，更多的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一位弟兄和姐妹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 所做的改变，因为有些他所经历的改变并非你所经历的改变，你认为很容易的东西在他很难的事情、right? 但是要知道一点，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心向神存着一个存一的心的人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一点，就是说神给我们生命当中的好处之一，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神给我们生命当中的好处之一是神把什么，神把一群圣民放在我们的周围，这也是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兴起教会，哎，兴起教会，哎 ，OK。然后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啊、就是说在这里呢特别讲到一点，就是说他讲到就是继续的讲到，就是说神对他的宝贝，他绝不以其他的任何东西来代替耶和华，以不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来，我的嘴也不提其他的名号，哎，哎，所以在这里呢，他神是他的珍宝，不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在这里向神祷告的一点是不以别神代替啊。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点的话，就是说，啊、我们在啊、今天的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今天我们在北美或许不存在。我们不到哪一个庙里去拜一拜，对不对？关公庙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马祖庙啊，不管什么庙啊，啊，灵隐寺啊，这里也没灵隐寺，哎，波士顿更好。那个加州、纽约说不定还有一些寺庙，我们这里什么寺庙都没有，哎。那在这里呢，实际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不光是我们生命当中啊、有形的偶像，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无形的偶像，这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取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所以呢，在这里实际上也常常怎么样？常常让我们怎么样？常常让我们愁苦必加增。这句话实际上是很真实的一点，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啊、这个我想啊、比方说。我买股票，我把股票当成神来，叶老师这第一位的。那你的这个啊、2008年的时候，你大概就是愁苦加增的很厉害的时候，对不对？这个股市大跌的时候就是很厉害的。实际上不光这样，甚至包括什么？包括是人际关系 ，right？ 人际关系 ，right？包括人际关系啊、我听网络上有一句话是说现在人是防火防盗防闺蜜 right？ 有没有这句话，也就是说你认为最好的人际关系当中怎么样，最后出卖你的就是那一个 right？ 就是出卖你的就是那一个，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甚至是说有一天说是儿女有的时候也可以怎么样，儿女也可以 disappoint us， 也让我们失望的时候lot of times， OK， 所以这一些诗人是说，这是他的一个经历，然后怎么样，也是很多我们属神的人真的是一个经历，知道真的用别神代替耶和华，用其他的东西，用其他的神来取代神的位置的话，你专一向神的时候，神就让你在这些事情上怎么样，有一个安静，让你有稳妥，哪怕情况不怎么好，也让你有稳妥。但是你反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当一旦你所崇拜的偶像所垮了的时候，来，股票跌了，闺蜜背叛了，或者是其他什么情况，而你不那么如意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一落千丈，来，那心情会一落千丈，来，然后，好，继续我们来看，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哎，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这里当然直接的字面意思就是说神所赐给他的产业，哎，他做王当然有很多的产业在那里，哎，很多的产业在那里。然后啊、从字面上的意思也可以理解成怎么样？神今天所什么？所赐给我们的 你家里的那个房子、儿女等等，这是你的产业。对，但是呢，我觉得大卫在这里并不是在真的讲这些物质的产业。哎，大卫在这里再用一个是说，耶和华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当你想到这个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是什么，当你想到大卫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时候，就是说在世界上有许多的什么，许多的杯，但是呢他所讲的是什么呢？他所讲的是说，只有神才是我什么，只有神才是我杯中的份。哎，就是神是我的产业，这是第一个讲。他说神才是我的产业。哎，换句话说，这一杯是属神的，我拿过来；这一杯是属神的，我拿过来。所以呢，在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可以讲什么？在我敌人面前怎么样？你为我摆设筵席。哎，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个时候，这个为在。当神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的时候，神放在面前的所有的杯都是什么？都是神所赐给他的，神做他的产业。来，神做产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里还有更有一个意思是说，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还有一个是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句话实际上呢，你看在这还下面讲，他说什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在这里好像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呢？实际上不光是讲实际的财产地界啊什么东西，而是说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什么？人生当中的计划，好像神在那里什么？神在那里量，对不对？量你所应该经历的环境。量你所应该经历的人事，量你所应该经历的健康状况，神把一切都量。但是呢，大卫有一个心说，只要是你量给我的，都是什么？都是好的。只要是你量给我的，都是好的。哎，只要是你量给我，都是好的。那在这里呢，特别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所有的，你为我持守。来。如果看英文的话，它的意思是什么？说 You hold my lots or you maintain my lots， 就是 lots 有两个意思。 lots 一个意思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房屋的 lots 地界嘛，对吧？ lots 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 lots 还有一个意思是，原文当中还有一个意思是，就是你赌博的时候拽的那个骰子啊，就是那个骰子啊，不是、啊、赌博的时候不是有，我们不是说人生的命运就好像是、啊、谁在扔骰子，对不对？我们扔到什么就是什么。那这里实际上这句话是很美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的那个骰子是什么呀？在神的手里，神后的。就是说一个信靠神的人生的话，他不再怕什么，我不能够来把控前面的道路。刚才我们也讲过，人生实际上一个好处是我盼望可以怎么样把控前面的出现在我面前的所有的人和事，来出现在我面前的所有的人和事。哎，但是呢，他说这里说是神把控了我这个，抓住了我这个骰子。然后在这里是说，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这个佳美之处，坐落在佳美之处，这个佳美之处是什么呢？在大卫的诗当中，佳美之处这个词跟十一节当中的永远的福乐是同一个词，是永远的福乐是同一个词。所以呢，换句话说，神在 把所有的一切量给我们的时候呢，神所量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他所赐给我们永远福乐的一部分，哎，不是在实际上落在一个什么佳美之处，而是什么？神量给我们的东西，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切呢，是落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对一个敬畏神的人来说，对这样一个存心依靠神的人来说，他是落在什么？落在他的这个佳美之处，哎，落在这个永远的福乐当中，落在永远的福乐当中。然后再加接下去我们看到他祷告的说，神啊，我怎么样求你保佑我，因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因为你是我的主， right? 因为你是我的至宝，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你是我的产业，因为你为我预备了什么？预备了神的儿女在我的周围，这五个方面。所以他向神呼求的时候是按着神的所事来向神呼求。然后接下去第七点他说什么呢？因为你是我的保惠师，你是我的 counselor， 你是我的保惠师，我必称颂什么？指教我的什么？耶和华。 you know， 神用他的话指教我们，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要我们都知道神要神用圣经的话教导我们，但实际上这并不平常，因为正是神怎么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怎么知道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珍宝，神怎么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神怎么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产业，神怎么让我们知道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些属实那种，是用着他的什么？用着他的教导，哎，他教导我们，让我们来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这里呢，他特别指一点，就是说神是一位什么呢？神是一位指教我们的神，随时可以带领我们的神，来，这实际上刚才我们没有提到，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人生当中很盼望要寻求的一位什么一个好处，就是我生命当中希望有什么，有随时指教我的人，有随时带领我的人，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可以指教我，可以带领我，来，所以在这里他说我向神求，我求这位神呢，我知道这位神呢也是怎么样呢？随时指教我的神。所以这里我也想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是一个就两个事情，一个我们在神话语上的功夫，来，一个我们在神话语上的功夫，第二个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提醒。OK， 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提醒，这两件事情是神用来指教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说能够更深的明白神如何成我们的避难所，神如何成我们的主，神如何成我们的产业，神如何成我们的珍宝，神如何成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最好的那一位。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更深的明白，除非我们在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带领当中不断的来被神所造就。所以我想我们盼望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感动这两方面来不断的来被神来造就，被神来改变。我再讲一件事情，那我自己的事情，我在这个再讲到我1988年来到美国，然后我在旧金山机场我在下飞机，下了飞机那到美国跟香港又不是能比的，对不对？美国又是更加的那个，然后我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这个弟兄就跟那个弟兄不一样，跟那个香港的弟兄不一样，他是做那个 real estate， 他做房地产，所以在加州，然后他住的房子也很不错，就是那就是说我真正想象的 well 就应该是这样，就应该是这样。然后旧金山机场，然后他接我，然后飞机接过来等等等等这些事情，看到这个机场的繁荣等等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家里这个种了几棵很大的橘子树，然后橘子反正加州嘛，橘子树上橘子结的很多，然后还有小松鼠在那里爬上爬下，这些景象都是我所从来没有看到过，以前就从来在香港大家都住很挤的房子，对不对？大家知道香港都住很，这里的话有房子有院庭，就是 Everything is so good， 就很好。那天啊，我在读经啊，因为我来美国以后，我想反正家里人也靠不上，什么也靠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应该开始怎么样，稍微要有点追求了，稍微有点追求。所以呢，那天早上我在他家里看着外面的景色，然后我在读经，读经的时候读到罗马书第五章，就是说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有一次讲到说，我们不光是因着神得救，而且呢我们要以神为乐， OK， 以神为乐。那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有很深的感动，就是说那个时候圣灵在我心里有很深的感动。哇，在你今后的你来美国了以后，因为我再讲一遍，当时国内跟美国的反差是非常的，是相当的大，就是说你有很多你所怎么样以前所没有经历到的那种好的生活、那在这个时候呢，圣灵在我心里的感动是说，所有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你喜乐的源泉，而是什么？神才是你喜乐的源泉，你应当以神为乐啊，以神为乐。那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一直在我的心里，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怎么追求，我也不知道我今后这二十八年在美国会是怎么样的，神怎么样带领我，但是一路走过来回过来看的话，确实神真的让我一直把这句经文放在我的心里。神让我经历的这些事情当中，无论是我在拿到我的学位也好，我买了我的房子也好，我买我的房子也好，买了我的车也好，公司做得不错也好啊，孩子学习也不错也好，等等，所有这一些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这一段经文一直在我里面，而是说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最大的喜乐是说，可以在我从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能够来服侍神，能够来和神的儿女在一起，这是我最大的喜乐，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卫在这几个他向神求，按神的所事向神求之后呢，他才把他所要求的什么呢，他才要把他所要求的，他神啊求你保佑我，到底保佑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从这里第前面七节讲过以后，他按神的所事来求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信心，他有一个信心是说我主只要把这位耶和华，这位是我的主的耶和华，这位是我的这位是我避难所的耶和华，这位是我珍宝的耶和华，这位是因为我产业的耶和华，这位随时是指教我的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的话，我就怎么样，我就必不动摇。然后他就向神求，向神求什么呢？向神求什么？他说求神啊，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必然要安然居住。然后呢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换句话说，他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以老年的大卫来说，他在这里向神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向神求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不要朽坏，我不要朽坏，就是说他知道他的肉身是怎么样，是一天的事，说我不要朽坏。那他这个求是怎么来的呢？他这个求是怎么来的？因为他知道他是要朽坏的，对不对？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历代志上啊，第十七章11节到14节。那这段话呢，是这个先知拿单跟大卫讲的话当中的其中一段。大卫讲的其中一段，他是说，他怎么讲呢？他说你寿数满足的时候， 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会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的家和我的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哎，所以实际上先知拿单是很清楚地告诉他，就是说前面这句话我们现在读来好像没什么，就是你受受满足的时候要归到你列祖那里，这句话实际上是解释开来的话，就是说你受受要满足，然后呢你要跟什么，你要跟你列祖一样怎么样死了埋葬，就跟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这些人一样，都要死了埋葬，你的肉体也要怎么样，也要朽坏 right， 也要朽坏。但是呢，但是怎么样，但是是说先知大卫呢说了，但是呢我从你的后裔当中要兴起一位，他要建立我国，他的国呢一定要建立到永远。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呢，大卫从先知的这个耳里听到的这个话，他似乎他不知道是到底怎么样可以成就，但是他心里有了一个什么，他知道是说神不光是我这个是这个今世的神，神也是什么，神也能让我怎么样，让我这个现在我所最担心的事情，现在我所最担心的事情，我的肉体一天天衰老的情况下，他说我肉体安然居住，而且呢圣者，你的圣者是不见朽坏的。他不知道神怎么样做成这件事情，他不知道神怎么样做成这件事情，但是呢他按着神所给他的这样的启示，他就做了这样一个祷告，说神啊，不要让你的圣者见朽坏，哎，不要让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他不知，他确实在大卫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只是在什么，他只是在按着先知所说的事情，他在预言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来看最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这是彼得在第一次的讲道， OK， 彼得的第一次的讲道，在使徒行传讲到，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圣灵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却将他的痛苦释放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所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见主常在我面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致动摇，所以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要安然，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情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明看明这件事，讲论耶稣的复活，说他的灵魂不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所听见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人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要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给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在主里在神里所招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 我们来看这个这个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呢？我们就知道这篇诗篇呢，在这里是大卫个人的经历，更是一篇什么呢？所谓的弥赛亚的诗篇。 OK， 弥赛亚的诗篇，我们的主真正做了这一个祷告，我们的主自己真正做一个祷告，就是他真正是在地上向着神存着一个什么？存着一个完全的心的人，一个纯一的心的人。来，我们当我们想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我想这篇祷告，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大概也是这样。来，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完全的人，然后他按神的所示来向神求，然后呢，神把这一个应许呢，就成就在他的身上，来，成就在他的身上。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今天这篇道，当这个最终大卫所不清楚的这件事情，最终由彼得在圣灵的带领下来讲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样所产生的效果，是说大卫是说，彼得讲得很清楚，这个应许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应许，神在主里的这个应许，就是说所有今天在主里的人，所有今天是以主为珍宝，以主为他的避难所，以主为他的主，以主为他的保惠师，这样的人，神要把在今生和永远的福禄在你生命当中，让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什么？永远的喜乐，永远的福乐。彼得说这个应许是给什么呢？是给以色列人，也给一些什么？所有从远方来的人。换句话说，今天都应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呼召，归到主耶稣基督名下的人，这个应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是说我生命当中我要得着这个完全的喜乐跟满足，完全的喜乐和满足，哪怕是在我走过我生命最后时刻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确实的把握，我也有这样确实的证据，我也有这样确实的这个安稳在主里面，是说我不光今天在一个喜乐当中，我也知道我有永远的喜乐。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回过来问一下，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我们信靠的神是我们的主，我们让他做我们的主，让他做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和指教，让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珍宝，让他做我们的避难所。如果是这样，这篇诗篇神保证我们的生命一定有什么？有一个永远的喜乐，我们的肉身要安然居住，我们的怎么样也不会见朽坏。两件事情，肉身安然居住是什么？今天的事情，不见朽坏是将来的事情，将来的事情。上周我们在我们的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在讨论挪亚为什么是义人，为什么是完全人。圣经当中说什么？挪亚并不在于说他实际做的是，挪亚有一个什么？挪亚因为信神，他讲到说挪亚信神就动了敬畏的心，然后怎么样造了方舟。你可以看到怎么样，挪亚信神，从信神开始有一个什么动了敬畏的心，有一个意志上的降服，然后有一个行动上的顺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篇经文是什么，是一个向神存着纯一的心的一个人的祷告。唯有怎么样，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真正能够完全的做了这个祷告的人。来，他也做了我们得救永远的根源，所有在他里面的人，主耶稣基督应许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所要做的是让我们怎么样，让神的工作在我们里面这样来做出来，让我们在我们身上做出来。哎，所以但是今天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话， 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话，这篇诗篇也是一个邀请，也是一个邀请。这个邀请就是说怎么样呢？如果我真的我的一生我要这些好处的话，神说怎么样？这些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在神以外找不到任何的好处。Right? 有一首歌是说也是什么欢笑欢笑，我忘记歌词，眼泪也拿不出，也洗不去我的痛苦等等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这篇诗篇是一个邀请。如果你说我如果盼望是说一个人在生命当中，在我面临各样环境当中有这样的保证，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确据，有这样的稳妥，我要这样的稳妥，那我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说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怎么样呢？耶稣基督为我们铺就了这一条路，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他就成为我们的什么？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right? 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他成了我们的道路，他成了我们的生命、right? 他也成了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个真理、right? 我们一起来祷告。